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回家的路上跑步前行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2月14日。在大法红传的时候，我就接触大法了，但那时只当一般祛病健身的气功，每天我也跟着别人到练功点上去练功，但只练功不学法。后来因工作结婚生子，再加上邪党的打压与迫害，功也不练了，这一放就是十年。在这十年中，我完全陷入追名逐利与返本归真的理念背道而驰，身体频出状况，特别是在一次大出血之后，我身体就越来越不好，从头到脚一塌糊涂，贫血、低血压、低血糖、偏头痛、鼻炎、咽炎、眼干、气管炎、胃抽筋、痛经、腰痛、腿疼、痔疮等，感冒发烧是常事，和诊所的医护都成朋友了，经常头晕，浑身没劲儿，老爱迷糊，一天得睡十几个小时。200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七点多钟，我的胃抽筋毛病又犯了，疼得我死去活来。当时家里只有年幼的孩子，小孩打电话叫来医生和护士，他们给我打了三个吊瓶，直到丈夫回来才离开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时疼痛一波一波涌来，让我无法呼吸，无力抵抗。我真的感到生命像游丝一般微弱，好像走到了尽头。后来我不再痛了，但很疲惫，昏昏欲睡。迷迷糊糊中，我感到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空虚与遗憾。我睡了好久，早晨醒来，忽地心生一念，我得学大法了。一，重归大法，慕师恩。我想修炼了，怎么修啊？远在外地的姐姐同修帮我请了全套的大法书，并告诉我要多学法，大法能指导修炼，我就尽力的去学法。那时我身体不好，脑子也不灵光，像块木头一样，有时一句话读几遍也不懂啥意思，犯困打瞌睡，再看一会儿眼干睁不开。我听从姐姐的建议，开始抄写转法轮，一开始总是写错，各种错误，我就写一句对照一下，错了就改过来。抄法使我非常受益，虽然很费时间，但学法效果好，真的学进去了，能理解字的表面意思了，而且再读法也能学进去了。我在练功方面，动功能坚持，打坐就比较困难，一开始只能双盘半个小时，慢慢的到45分钟，一年后才达到一个小时，还得用绳子绑住。在这一年中，我的身体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慈悲的师父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，各种消业的表现不断地出现，消失再出现再消失， 有的反复几次，然后彻底消失了。就是最让我疼痛难忍的胃抽筋，经过两次消炎后也痊愈了，而且第一次表现比较严重。我当时真是以放下生死的信念过去的，完全交给师父了。从此我更有信心了。那时我周围没有同修，没有学法小组，也没上过棉会网，唯一认识的是姐姐同修，每年也只能见几次面。我完全处于个人修炼中。2016年9月，我的头上长包了，很痒，一挠破了，流脓水了，流到哪儿哪儿就长包，并向身下蔓延，耳朵、脖子、腋下、肚皮上、肚脐眼里、腹股沟等处都是，有的地方都连成片了，奇痒难忍。一开始我还能沉住气，我想这是宵夜呢，就加强学法练功，多发正念，但不见好转。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愈演愈烈。家人不理解，就让我去就医。我心里好像也没底气了，就跑去姐姐同修家。姐姐建议我参加集体学法，并给我介绍了一个学法小组，说明天带我去见同修。当晚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中，姐姐同修骑着自行车载着我，穿过长长的黑暗，来到一条宽广明亮的大街前，像古代的街市，两边的摊位上都挂着大灯笼，照得整条街亮如白昼。街市里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姐姐对我说，前边的路自己走吧。我说，好。二，融入整体，见入道。2016年末，我参加了一个老年学法小组，小组长是位年近80岁的老同修，他头脑清晰，身体轻快，热情为他，很有责任心。他在家里建立两个学法小组，共10多人，都是老年人。师父在讲法中经常嘱咐弟子要多学法，重视发正念，多救人。我因为怕心、面子心、畏难心等各种人心，一直不敢走出去讲真相。我想突破，就跟老同修说，我不会讲真相，您能带带我吗？他答应了。从此我俩结伴而行，而且我们经常去的集市和我梦中的很像，只是没有大灯笼。在老同修的鼓励和带动下，我终于走出来了，也能给世人讲真相了。我俩还经常配合贴真相条幅、挂真相吊碟、挂大莲花等。我从老同修身上还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做大法的事情坦坦荡荡，毫无怕心。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与事的历练后，我变了，真的变了，心在变，内心的容量在扩大，从胆胆突突的到坦然面对，从不敢说话到热情打招呼，从为私自保的心到我就是来救人的心态。在我融入整体后，不知不觉中，我身上的包没了，头上的包越来越少了，逐渐在干瘪，最后全好了。到学法小组2个月后的一天，老同修问我能不能做资料，供小组同修救人使用，说以前做的同修因故暂时不能做了，现在是别组同修给提供的。给别组同修增加了很大压力，要是我们自己能解决最好。我一看，这里都是老年同修，就我年轻，我责无旁贷。在同修的影响下，我也有了责任感。老同修后来跟我说，他一开始还不明白，我这么年轻， 怎么加入老年组来了呢？原来师父什么都知道啊。而对于我来说，这也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呀。我起步晚，不会修，怎么提高啊？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我开了一朵小花。同修送来一台旧打印机，因我不懂修心，一开始打印机老出故障，我胆子小，动手能力差，一点不敢动。老同修就给我找来另一位同修，他虽不是技术同修，但他能力强，胆大心细，见识多，一些小毛病都能处理。这位同修来后，我赶快向他讲述机器的状况，想他快点帮我修好。可他老是打断我，不让我讲，甚至把我拉到旁边去，离开打印机，还说先修心。他问我最近家里有啥事儿没？当时我真是一头雾水，怎么也想不到机器出故障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时打印机的黄色墨水中断了，同修提醒我在情的方面想一想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孩子在学校里发生一点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很不放心，对孩子特别牵挂。我还觉得哪个母亲不是这样啊？同修提醒后，我明白了，这是情，不能要。然后同修把墨水装好，机器正常了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正是这样的经历，一次又一次的磨练，使我从懵懵懂懂中突然茅塞顿开，原来是这样修啊。每当我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每当我的人心太多没注意去修，每当我遇到矛盾不去找自己，而是用人的理来衡量自己与别人的时候，我的电脑打印机就会出现问题。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提醒我，让我认识到自己那么多的人心，安逸心、利益心、怕心、求名的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维护自我的心、贪心、怨恨心、不让说的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依赖心和情等。因为电脑、打印机等我使用的法器都和我有一种对应关系，我内心有变化了，我的修炼有问题了，他们就会有所表现。我顺着这个思路去找自己，找对了，他们就神奇地恢复了正常。当然，一开始我还悟不到这些，同修就耐心地启发我，督促我向内找。慢慢的就形成了习惯，先修心再修机器。我还悟到，不只是机器，周围的一切人物或环境的变化都与自己的修炼有关。只要我想到了要修自己时，发现真有可修之处。我不断的修，不断地去除、排斥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、经验、人心、假我。我感慨，我曾经也说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可怎么走呢？我却一无所知。原来，我有这样的愿望，师父就把一切都铺垫好了，我只需努力前行。如今，这朵小花依然绽放着，我也由稚嫩的小树壮实起来了。三，坚持背法，威力显。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我遇事想不起法来，更不会用法去衡量，心里总想这是别人的错呀，我没错，我怎么找呀？眼睛总向外看。我读了一些同修的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，很受启发。把法背下来， 让自己融于法中，会做得更好。我先背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，那时我刚刚开始讲真相，心很胆怯，看见穿警服的人或是有警车，就紧张的不会说话了，连路都不会走了，腿直哆嗦，心直抖。我就背红银、威德。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反复的背，心渐渐的踏实了，不怕了。我经常一路走一路背法，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。我和老同修配合，他讲我就发正念，解体阻碍世人听真相得救的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。我心里加持世人明白的一面，赶快三退保平安。一般的人都选择三退了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效果挺好。后来我又开始背转法轮，开始大概五个月能背一遍，现在是一个月能背两遍。背法使我受益匪浅，在背法时我经常是身心都融在法中，好像置身于另外的空间，周围的环境怎么变化我都毫无感知。背法后我心中有了法，就觉得自己有了力量，头脑也像开窍了一样有了智慧，有时真能悟到法在某一层次的内涵或展现，能感受到大法的无边法力。有一次我与同修在集市上走，前边有一个女人突然大声责骂，瞬间围过来不少人，女人越骂越凶，我就在心里默念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，选自转法轮。结果骂人的女人一下子冲出人群走了，我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还问同修是怎么回事。我说了我的思想过程，同修说就是这么回事。再举个例子，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烧，烧得昏天昏地，早晨醒来浑身疼痛，尤其偏头痛，左边脑袋一撅一撅的疼，疼得我直流眼泪。我想到法，我想疼的是业力不是我，我就做饭去了，啥事儿没有了。在这几年中，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渐渐地知道怎么修心了。在遇到矛盾时，遇到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我就先找自己，不去论人的理，不看表面，不究对错，不去想是谁制造的矛盾，跳出人的思维，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，不陷入矛盾中，跳出来看一看，矛盾的出现是去我什么心呢？这是让我悟什么呢？我应该怎么做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，才是符合师父的安排？最近有位老同修脚上流浓糖水的，走路得依靠助步器，长时间不见好转，他的心也被这种假象带动的正念不足了。后来我们小组同修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，形成了一个整体。由于在磨难中，老同修有时会说很多，每一次听他说时，我先查找自己，看同修反映出来的人心观念自己是不是也有，先归正自己，然后再善意的提醒，帮助同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鼓励同修，给同修添正念。老同修很坚定，认为就是消业，但有些观念还认识不到，比如他长期不敢洗脚，怕洗坏了。通过交流，他认识到了这是人念，可就是放不下。 有一天，他想突破一下，洗了脚，结果变得更严重了，流很多的脓水，小腿也肿了。他心又不稳了，又不敢洗了。我对他的心态感同身受，很理解他的担忧。我就启发他说，你说流出来的都是什么呀？他说，是不好的东西，是业力。我说，对呀，他流的时候你就想，多多的流，快快的流，好的留下，坏的去掉。老同修开心地笑了，这就是正念啊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突破了洗脚的问题，同修自己也非常努力，精进的愿望很强，师父也多次点化，现在他已经能走路了。而在这过程中，当我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我收获多多，自己的心胸和智慧在扩大，对他人多了理解、鼓励、耐心、包容与爱心。我们小组几位同修也互相提醒，多看自己的人性表现，去掉它，每个人都有升华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给我很多帮助的同修们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2月21号。曾几何时，在这中共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下，在对大法弟子残酷的折磨中，我被压弯了脊梁，整日惶惶不安，不敢对人主动公开讲述大法真相。为此，很多年内心十分懊悔和痛苦，感觉自己真的不配有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，身体上和心灵中就像有一座大山压着，表现在常人中就是经常感觉胸闷气短，感觉脊柱的骨头好像错位了，就是如果挺直了就很累很难受，所以平时走路腰板也不敢挺直。有一次在单位，我一个人在那里坐着休息，一个同事姐姐从我身后走来，突然惊讶地喊道，你咋这样了呀，都快两头扣一头了，快直起来。在邪党管控迫害最严的那三年，邪搞起了所谓的清零，利用单位、社区、政法委、派出所几次骚扰，用开除公职威胁，用影响孩子前程来威胁，企图逼迫大法弟子签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。我真切地感到修炼到了一个很细的瓶颈区，然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，在大法的指引下，我不断坚定正念，一步一步走向成熟，终于挺直了大法弟子的脊梁。其中第一波遇到骚扰那一段时间，单位书记反复找谈话，协党党办主任、党员组长找谈话，市里610及街道的专管所谓维稳人员找谈话，又被骗去洗脑班，经过几次折腾，整个人身体上出现病液假象，不断的咳嗽，吃不下去饭，睡不踏实觉，心慌、腹泻、小腹灼热，意志上感觉软得像一滩泥一样，对很多事情大脑一片空白，只是一直用人表面的意志力硬撑着，坚守着底线，而不像以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有一个清醒的修炼人的思维存在着，看守着。家人同修和身边的同修们陪我一起认真多学法，高密度发正念，及时与我在法理上交流，同时在生活上也照顾我。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大法的法理 也在我面前一层一层地展现。我接到单位书记通知，说要送我去洗脑班，我开始选择不去上班，后来悟到，应该去找单位第一负责人讲清真相，他也是等待我救度的众生，让他为自己选择善良的路。同修们都在帮我发正念，我去单位路上，在心里不断发正念，清理自身空间场，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。当我见到单位第一负责人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话，开始他的态度很强硬，我能感觉到他背后的邪党因素控制他对我说话很凶。后来他突然破口大骂师尊，我心里的慈悲心一下就出来了，我仿佛看到我曾经在轮回下走时承诺一定要救度他，可他跟我在一个单位这么久，我为了自保自私的从没主动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。此时仿佛我的佛性一下苏醒了，我一定要放下自身的一切，包括工作和生死，我要兑现对他的承诺，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，绝不让邪恶迫害众生。接下来我感到智慧大增，说话语气也一下变得慈悲祥和，我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还给他讲了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。我告诉他，我拒绝上班不是我不珍惜工作，而是为了避免迫害。当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，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和精神，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，他拿什么工作呢？最后我告诉他，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让他跟我一样，也不是为了改变他的信仰，只想让他明白真相，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看清脚下的路，何去何从，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他安静地一直听着，最后竟然哽咽地对我说，谢谢。我在心里感谢伟大的师尊，是慈悲的能量清除了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。从他办公室出来，我感到自己很高大，挺直了脊梁，终于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了。在这之后，我们单位的上级主管局长换了，从我们科室负责人那里听说，这个局长曾经是另一个部门的局长，手段比较狠，很强硬。接下来单位的第一负责人和书记都被找去局里谈话，上级主管局长叫嚣说，不允许局里管辖内有练法轮功的公职人员，不签保证书就开除。过年前，第一负责人和书记再次找我谈话，恳求我一定签字，要不他们俩也要受处分，说他们如果受处分就能保住我的工作，他们都无怨无悔。领导班子也给我开会，区政法委派人来参加，我义正言辞地大声跟他们讲述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后，在哪里在哪个角色中都尽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给他们讲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。单位的一个副职发言说，他希望枪口抬高一寸，单位要求所有的协党党员都来找我谈话，后来只有一个人匆匆来了就走了。同修们知道后，让我好好看看师尊写的《道法》这篇经文，我以前背过，这次又认真背了一遍，再次感到师尊这大法法理的博大精深，有的地方好像不曾看过一样。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是人的背后有邪恶因素的支配，大法弟子也绝不允许这种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。大法弟子的一切只有师尊说了算，只归大法管。后来协党的党办主任直接告诉我说，某天以后如果还不签保证书就开除我的公职了。他去区政法委哭着说，我是单位最好的人，不要开除我。我表达了对他的感谢和理解，也再次表达了我不签字的意志。再后来区里政法委又找我去区里谈话，目的都是想迫使我们放弃信仰，我没有丝毫动摇。他又唆使社区领导找我家人同修谈话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一起坚定地走过来了。这次我真的感到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能抵挡一切，在邪恶的腥风血雨中 只有学好法，修炼好自己，才能坚定不移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感觉我的脊背挺直，可以不吃力了。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不久，我单位所在的系统，国家统一大清查，结果那个叫嚣一定要开除我的局长，在上任不到100天就被调离了。那个善待我的单位第一负责人平安退休了，书记和我科室的负责人很久没有兑现的职称被聘用了，都涨了很多工资了。党办主任家的孩子高考超常发挥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证明了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，此言不虚。放不下的人心，放不下名利情，他们就像在我身体上和精神心理上压着的大山，在师尊的慈悲有序的安排下，我在大法修炼中一步步成长起来。随着放下的人心越来越多，我能感觉到那座大山变成了小山，小山变成了一堵墙。有一天，墙突然倒了，只有台阶了。心性提高一层，台阶就迈上去一层。我那曾经被压弯的脊背也终于挺直了，我终于挺直了大法弟子的脊梁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安逸心的体悟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7年2月27日。我的安逸心表现出来各式各样，例如不想追公车，哪怕是只要跑两三步也不想，只干表面活。我家后阳台的纱窗、地板、置物柜常常布满灰尘，心想我事情太多，这里有空再擦再整理吧，反正也没人看到。但是我今天想交流的是，我为什么不想天天练功，为什么动不动就喊累的安逸心。一，为什么不想天天练功？16年前我练功是为了治病，那时候还没坐完月子我就咳嗽，咳了11个月，西医看不好找中医，中医也治不好了才试试练法轮功。我去练功点每天要4:30起床，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难，因为我一心就想赶快练功把身体的毛病治好。过了1个月左右，有一天我先生突然说，你现在晚上好像不咳了。我才发现练法轮功还真有效，不知不觉中我就不咳嗽了。可是后来我的痰又变多了，常常在咳痰。经过学法加上听同修的交流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所以练功就更带劲，不敢偷懒。就算每次练功两条手臂被蚊虫叮咬的都是小红豆似的包包，盘腿疼到呼吸不过来，出门还要抬着娃娃车从2楼慢慢走下楼梯，把刚满1岁的小孩带去公园练功，无论刮风下雨我每天照常去公园，因为我一心只想要有个健康的身体，能够好好照顾小孩。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，才3岁，妈妈就生病走了。我更不希望他比我还惨，不到3岁就再也看不到妈妈。但是小孩上幼稚园、小学之后，我每天练功的坚持就开始动摇。先是周六周日要跟家人出游，我练功就自动改成5天，后来每天送小孩上学，我变成自己一个人在公园练功，爱练几套就练几套。再后来只有身体出现病业状态，我才勤练功。我也知道自己长期以来练功的心态不正确，却从不想改变。这几天针对练功问题，
我决定问自己几个问题，再听听自己怎么回答。你为什么要练功？为了治咳嗽。现在咳嗽治好了吗？治好了。那就没心事了，就不用练了吗？还想练，希望这个身体永远没有病，也希望心里永远不要有人与人之间心性上的折磨。大家都你好我也好，多好啊。可能吗？你学法时应该认识到了，生生世世你杀过生，欠了谁，伤害过谁，欺负过谁，就想练功把这些债还清，没事了吗？就算你想靠练功吃苦来还债，你一个礼拜练几天啊？进功都练一小时了吗？常常只练半小时，那能吃什么苦啊？本来以为通过自问自答，找到了自己没有在法上去真正认识和严肃对待练功问题，是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顽固的，和我叫一个名字的人，没有真正听师父的话，所以才会出现练功松懈的心理。其实不是，是因为练功的出发点是自私的，还没跳出旧势力的安排，还在旧宇宙中徘徊，还是旧宇宙的生命未私的心理。因为我只想这个我暂时借助的人壳，练功后可以变得一身轻，变得年轻，周围的人都会夸我，你看起来不像五十几岁的人，你越来越年轻。真正明白的我被后天观念给蒙蔽了，忘了我为什么要层层下走，忘了我对天国世界众生许下的承诺，忘了答应师父助师正法的誓约。二，为什么动不动就喊累？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相信，我连叠个被子心里面也会喊累。这几天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好像动不动就会觉得累。为什么我的安逸心这么强烈？我从小也不是被伺候的大小姐啊，一个棉被能有多重呀？冷静看自己，我看到自己的安逸心中其实夹杂着其他人心，像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攀比心，这几个人心是在心里认为不公平。例如每天清晨出门练功，周一到周五练完功回家，先生要上班去，散乱的棉被床单我来收拾理所当然，因为我没有上班。可是放假他起床晚了也照样不收拾，我也就不想收拾。我心里想，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假日你可以休息了，放假了我反而更累，不但平常家里各种活照样做，还多出中午一餐要弄。更让我心里不平衡的是，父子俩看 DVD， 边吃着零食边看，吃了饭，饭碗往那一放，就等着我收拾善后。每每想到先生婚前一个样，婚后又一个样，真的是心里很不平衡，所以能懒的家事我就尽量懒，还找各种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。就像铺床单，我会抱怨先生买的床垫那么重，一个人硬搬弄不好闪到腰怎么办？叠棉被轻而易举的事，他不叠我干嘛要叠？为了让我去这个不平衡的心，学法时师父就点化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在个人的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，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，这是关键问题。读到这里我还没有太大感觉，直到读到同一段讲法后段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在失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真正失去的就是那种不好的东西。我想那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呢？我突然清醒了，师父要去我那颗和丈夫争斗的心，不情愿叠棉被，看上去是懒惰，懒得去叠，实际上不只是安逸心作祟，还有一颗争斗心。再深挖，其实还有对丈夫的情没放下，和心中深藏的对先生的怨恨心。怎么婚前对我那么好，什么都可以帮忙做，到我家吃饭，还会帮我一起洗碗， 现在起床连个被子也不愿意叠好。我察觉到我这个人心不改变，那个物质就会一直存在。每天学法干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修掉各种人心吗？各种人心让我看了先生会心烦，看了床上的被子会心烦，去景点看到摇头摆手的路客会懒得开口，面对要洗的碗盘会感觉身心俱疲。这些不好的思想，不好的东西要怎么去掉呢？其实师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业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，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。怎么扭转过来呢？我自己觉得是要把自己那个一直想停留在安逸状态的心扭转过来。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。我却常常不想去花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事，不想再跨出去一步多讲几句真相，还找各种借口，收拾床铺多浪费时间，他们急着上车，下次再跟他们说吧。再想想自己修炼的心态，修炼是你个人的选择，你要早起，你要去景点，你要上平台值班等等。你觉得你要听师父的话，你要救人，你觉得很神圣。但是这个物质身体会累，所以你想求的家人帮你点忙，他们不如你愿没帮你的忙，你就心里不平衡，你就做家事马马虎虎，这样有达到修炼人的高标准吗？你不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却在心里面嘀咕未修炼的家人，因为你没有把那颗维护个人安逸的心放下，你只想自己值班累了，应该好好休息一下，可是却要面对做不完的家事，因而在心里产生了不平衡。我记得我把自己累的感受谈出来时，有同修说，不能喊累，你一这么想，你就会更累。还有同修说，他感到疲累时，他会盘腿打坐，练静功发正念。每当听到同修的修炼体悟，我不只看到自己还停于半天的状态，更是感激师父的慈悲安排，借同修的口点化我。三、结语。在查找自己的安逸心时，我认识到安逸心其实是旧势力钻了我放纵的思想空子，阻挡我向上修炼，我自己被迫害。而人的这面观念还很认同，等于是把自己关进了观念的牢笼里。既然认识到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实际用行动去改变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说，有些人为什么他那个思想业力长期就消不掉呢？就是不去分清哪个是自己。为什么叫你修呢？首先你得把不好的思想修掉它，你能够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是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因为你不承认它是你，所以才能把它消掉。其实它真的不是你，它是你后天做事形成的各种观念，甚至构成的业力，就这些东西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还说，人想要什么，那是他自己说了算，只有你不想要这东西，才能给你去掉。以上交流是最近自己修炼上的一点心得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陆同修也要更重视正念除恶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4日。当前自己身在大陆能做什么？虽然也在发正念，但总有一种无奈。后来学法中想到，20多年前这场法难在中国大陆开始后，在劳教所中的一些经历，才惊觉发正念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佛法神通威力无穷，邪恶根本迫害不了大法，但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兑现使命的机会，维护大法除恶救人是我们的天职，大法弟子人人有份。邪灵的根子还在中国大陆，大陆同修也要重视正念除恶。2001年5月，我曾被绑架到拘留所。6月下旬，拘留所新来了一名同修，他告诉我们，现在有发正念和口诀。这名同修几天后就被释放了，感觉好像是特意来告诉我们，面对邪恶的迫害，要重视发正念。我们感到了师父的时时保护。一周后，我被送到劳教所，那里非常邪恶，大法弟子面对很大的压力。一天，我悄悄告诉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口诀，他听后震惊地说，我浑身像是通了一股电流，口诀威力太大了。我俩又把发正念的口诀告诉更多同修，我们开始了定点集体发正念。劳教所里有一个邪恶的帮教团，由大约20人组成，这些人是从近200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挑出来的，都是被邪党洗脑的前学员。帮教团的头目是个28、29岁的女子贾某，迫害前她和母亲丈夫都积极学法轮功，十分活跃。迫害后，他全家邪悟，在邪悟的路上都冲锋在前，为邪党唱赞歌。在劳教所里，他卖力帮助警察迫害大法弟子，还通过广播喇叭骂师父骂大法。当时我们不约而同发正念，维护师父和大法，让甲遭现世报应，不要继续毒害世人，包括善良的警察和其他劳教人员。结果贾某中午捂着一只流血的眼睛从外面回来了，他说上食堂抬饭盆的时候，食堂门的铁弹簧崩到他脸上了。此后他没再上广播骂大法，但仍在上蹿下跳。几天后，劳教所院长晚上来视察，让全体被关押的人到走廊站立报数。因为我当时在绝食也没报数，身旁的学员怕我被迫害，就说2223替我报了数。贾某因此生气，要发魔性，结果突然当众晕倒在地。走廊的人都很震惊。后来虽然贾某一直没有醒悟，但是邪恶不起来了。他以前每天要在所谓的学习时间，在监室里读污蔑大法的书，也不读了，而是请示监室里一名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，今天念读者杂志行吗？在整体的正念作用下，帮教团的20人中情况发生了变化，死心塌地被邪党利用的只有1、2个，其余的陆续良心发现，有的重新开始修炼了，有的还反过来曝光邪恶，弥补罪过。近几年大陆环境宽松了，自己渐渐放松和麻木，发正念成了例行公事。现在认识到了这个漏洞，身边的同修也表示在这方面一定要做好。同时向内找修正自己十分重要，尤其是去掉妒忌心及其派生出的诸多负面思维。妒忌心能使恶者犯下滔天罪恶，妒忌心能使修炼人不成正果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，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。 法难中每个大法弟子在人间怎样表现，都将在宇宙历史中留下记载。在正邪大战的最后时刻，让我们互相提醒，共同参与，发出强大正念，维护大法，交一份合格的答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再说手机的危害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0号。以前我用的是老年机，大概是2018年，我儿子有一个智能手机，不用了，给我了，说很方便。开始我还不会用，他教我怎么打电话，怎么发微信，怎么看微信和发视频。发视频不用电话费，感觉挺好，慢慢我就学会了，时间长就放不下了。过来过去总想看看微信，看看谁发来什么没有，有事没事就想看，学完法回来也得看看，还惦着给人家发微信，聊聊天，说说话，有时为此很晚才睡觉，时间长了越来越想看。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那吸毒有人说没事，我吸几没啥的，是感觉还不错，再来一次，没事，再来一次，行了，控制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，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泥，一次就能，因为它毒性大，等到第二次再吸，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泥就变得浓了一些，再吸它就越浓，越吸越浓，它就越强壮，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，思维都有，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泥。有一天我突然头晕得厉害，头一动就天旋地转，还吐得特别厉害，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小孙子在家，把我折腾得很厉害，我就打电话把我儿媳叫了回来，儿媳在上班，也是同修，我叫她给我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我躺着发正念，儿媳叫我起来，我说我动不了，一动就吐，我只能躺着发正念，清除解体干扰我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，铲除在我身体里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让他们死灭，请师父加持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就好了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过了一个大难。赶快向内找，好像是天目看到我的胳膊上有一个微信上的小人头，一个声音跟我说，就是他起的作用。这我才明白，是我经常看微信的原因。过了几天，我就换了一个老年手机。有一家人，老两口都是同修，男同修经常看手机，女同修说他也不听，总爱看新闻、国家大事，对他还津津乐道，很投入。结果现在功也不爱练，法也学不进去。有时晚上看看师父讲法光盘，救人也没做。三件事做得不怎么好，不向内修，心性也不提高，别人说了还不愿意听，很危险呐。我是说，凡是有类似情况的同修，都应该赶紧注意了。作为大法弟子，不看法，你是师父的弟子吗？你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吗？你是修炼人吗？你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吗？旧势力不迫害你吗？好好想想吧。同修们，快清醒吧，别再中毒了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